其实管教你的孩子，经文在箴言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箴言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箴言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都翻到了哈，那我们以齐声的方式一起朗诵，一二开始。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再来一遍，一二开始。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求神祝福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单是听到，我们也要行道。关于对我们儿女的管教，我们承认我们缺乏那智慧和能力，主啊，求你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好让每一个做父母的可以学习如何的管教，让我们的孩子最终走在你的路上。求你带领接下去的这段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管教孩子的第三个部分，我们开始讲到必须来管教孩子。好，上周我就讲到我们管教孩子的原则。第一，就是在家里面来建立父母的权柄，我们使用的呢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来祷告。好，我们需要来为我们自己祷告，好让我们成为好的父亲和母亲。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使得神来带领他们走在这个正确的路上。我们需要跟他一起祷告，好让这些孩子知道我们是和他在一起的。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不会有意义，除非有一天你觉得你愿意去行。所以呢，好，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愿意来去行。今天我讲到第三个部分，实际上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责打，就是管教中的哈，这个责打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刚刚读到说你不可不管教你的孩童，这个是神在这句话这段经文里面说的第一个，就是这是神的命令。好，你不能够不去管教，一个肯定加强的意思是我们一定需要来管教，这是神给我们不更改的命令。而且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管教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呢，是责打，是说我们要去当我们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管教他们，就是责打。而且他说哈，这责打的时候呢，哈，是你打他的时候你不会打死他，你不打的时候他会死，他大概是这意思。哈，这个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免除下阴间下地狱。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他缺乏辨识的能力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好坏的，是吧？我们说孩子不懂好歹的，他有的时候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啊。我们的孩子都是自我中心的，而且他很多的时候不愿意听从，所以呢，父母就必须用一些强制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达到一个顺服的一个目的。好，在这里面呢，哈，圣经里面讲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呢，是责打或者是体罚。这是圣经里面反复提到的，责打孩子在今天美国的社会呢，是一个不被接受的概念。好，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虐待儿童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一听到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就马上想到非常多的这些案例，而且现在的媒体有意的把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引向对孩子的这个虐待方面。所以呢，就造成了现在对于孩子极大的这种娇惯和溺爱。所以呢，美国的大众媒体对于这个是神经过敏的，你一提到他马上就觉得你是在虐待。实际上我们知道 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责打孩子，不是虐待，不是虐待孩子，也不是现在流行的一些说法是什么，你要打孩子的话就会在孩子的心灵的里面，心理的里面留下阴影。好，这个是在几十年前开始流行的这个说法，那个上千年的历史都在责打。 OK， 就到了这个几十年前，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不可以，因为你打他，他心里面就留下极重的伤害。好，所以这个方法马上就开始来流行起来。今天我们都知道，你的孩子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实际上不是属于你的，是不是？当你出了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属于国家的，他可以用警察用强制性的方法把你的孩子夺走，然后给另外一个 foster family， 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这是现在美国的社会。 OK， 但是我们仍然说，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我们要来用神的方式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正常的管教性的责打是圣经强调有益没有害，让我们的孩童免于阴间之苦。但是这里说用杖管教这一点，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原则需要来遵循。就像我们上次讲到，我们的教导孩子原则是神的话语，我们在这里面怎么建立神在家庭的权威。好，我们怎么为孩子祷告，那在这里面，用杖管教有很多的原则。首先哈，就是管教孩子一定要在爱的前提之下去实施。好，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孩子下地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来管教他们。这个管教的目的不是让他单单听我们的，是不是？这个管教的目的是让他们听神的。所以当我们拿起杖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对着他的灵魂的，让他的肉体受苦，让他的灵魂因此可以被救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目的。而且呢哈，这个孩子哈，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孩子越大，管教他们，他们有指望的机会就越小。好，就是小的孩子你特别容易来扶正他，好，幼苗是容易扶正的，等到长到大树的时候你就很难来改变。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管教越小越好。而且按照圣经所看到的哈，这个管教呢和你抱你的孩子来亲他，来爱他，来那个照顾他，是同样的，都是爱的标记。爱的标记不是你一天到晚抱着他来亲他，有的时候爱会在另外一个方向表达出来，就是爱需要有真实的责打。如果咱们的父母在这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或者我们没有，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好好的来想，责打是爱的表现。圣经里面提到那个不打的是不爱的。好，所以我们要爱，我们就一定要来责打。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这么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用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这是一句问话。好，我们的回答是还是不是啊？是没有不被父亲管教的孩子。好，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他在这里面提到是说，当你爱的时候你要管教，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他一定管教我们。但是管教绝对不是一个舒服的事情，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被打被管教，只不过这些孩子他需要被打和管教。好，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你发现在你的生命中很多的事情不顺利，你慢慢发现神在管教你，那证明神没有来放弃， 因为他所管教的是每一个孩子所承受的，每一个孩子的管教都不一样，但是孩子的标志，神爱他们，接纳他们，神就一定会管教他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他要纠正我们，当我们走偏路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回来。很多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可能你们听了以后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仍然要按照神的话来教导。通过放任自流来表达爱的父母是愚蠢的，你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家庭里面都是愚蠢的。你们造就出来的一个社会，将来是垮掉的一代。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如果你不这样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他们，你对他们是把他们当私生子。好，在这里面就是被人厌弃的意思，就是被父母厌弃的孩子，父母就把他丢在一边，任你成长，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好让你自我可以膨胀的一个程度，以后没有人能够管你。当然了，当父母管不了的时候，警察和撒旦一定会来管你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明白，我们对于孩子的爱表达在你的管教的上面，而且你在管教的时候一定要表达出你的爱。所以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要责备和管教他们。这个是神所说的。好的，那在这里面哈，管教本身的真正的意思是纠正而不是惩罚。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就是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瘸子不致崴脚，让他们能够痊愈。好，所以神对于他的儿女的管教的目的是纠正而不是惩罚。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这个管教也是纠正而不是惩罚。但是纠正和惩罚实际上那个有的时候你看的是一样的，你都在打的。但是他们中间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出于这个孩子给你丢脸了，或者你生气他让你难堪或者什么而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我们去责打孩子的时候，那个就是惩罚而不是纠正。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神要纠正一个人，纠正的时候他要用非常多的方式来让一个人归正的。好，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讲到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有淫乱的这样的人，他们到最终有教会的惩戒，他们被赶出教会去。好了，在这个第五章第五节就提到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使他们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面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也就是说他让他经历到在最终在撒旦的这种邪恶的里面的这种刑罚，让他们明白因此愿意回转，将来有一天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是目的。但是有的人呢，他会享受最终之乐的，也就是说他情愿来跟随撒旦的，这样的那个管教就成了惩罚。也就是说当他不明白这意思，他相反的在这个刑罚的里面他被赶出教会，现在我自由了，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教会可以不管我了， OK， 我可以去继续我淫乱的道路的时候，这样的他在他舒服之中就进入了一种惩罚，这个惩罚就是他将来不会回头。但是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回头。好，所以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要被纠正。好，他会有偏出去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在纠正的时候就慢慢的会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来。但是这个纠正本身他需要你有功夫在这里面。所以当一场责打之后，当孩子的哭声停止之后，你需要用你的方式来到主的他的面前，用你的身体和语言来表达，我这么做是为了爱你，是为了你的好处。好，所以那施行杖打的手 要把你的孩子拉到你的怀里面，让孩子确信你打他不是愤恨，而是出于爱。这个是我们在对孩子管教之后一定要做的一个方面。有的父母把孩子打了一顿扔在一边，让这个孩子像狗一样的来舔自己的伤疤，所以这个孩子完了以后，他凑向爸爸妈妈，他盼望爸爸妈妈能够原谅他，但是你却是冷冰冰的，气呼呼的，或者让他滚开，你不愿意理他。这个孩子他在这里面就不明白到底你的管教是什么。所以你看有的孩子打了以后，他有本事的时候，他跑到他的屋子里，砰把门关上，我恨你 I hate you， 因为他不知道你爱他。你没有达到了一个管教，让这个孩子明白我管教你，但是我比你还痛，但是我必须管教，因为这是必要的。我上次说了，什么样的父母会允许一个人拿着刀把他的孩子身体切开，就是因为当他知道他的孩子身体里面有瘤，一定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忍的痛比你的孩子更多，你巴不得来代替他躺在那手术台上。当你看到你孩子浑身插管子的时候，你心里马上就想把他抱起来带回家去，但是你留在他在那儿，是因为你爱，你知道在这里面必须伴随着这个痛苦。管教是同样的，在你管教的时候你心里面疼痛，但是你需要在这里面继续的管教，但是你的爱总是要表达出来，你要让他知道爸爸爱你，虽然我这么管教，但是你还是我的儿子，我管教你是因为我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管教本身是要纠正让他走上正确的路，而不是单单就惩罚他。在管教的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一定要足够的坚决才可以。在圣经讲到旧约，旧约以色列人实际上被神管教，好，这个我们要看那个管教是非常沉痛的，因为神的手压在这些悖逆的百姓的身上的时候，为了让他们悔改，但是那个伴随的是极大的痛苦，甚至让他们国破家亡的。但是这仍然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让他们有一天可以归回，可以回到神的身边来。但是神的管教是非常的坚定的，神给了我们杖，这是管教的工具。好，其实这种管教远远比得病和死亡来得更容易，很多的疾病和死亡是神管教的结果。好，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圣经说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就是我们用杖的管教本身是不会把他打死的，虽然你打的时候听的那声音是他差不多要死了，但是不是的。 okay， 但是你这么管教会让这个孩子因此能够明白。但是管的时候我们不可因为他的哭泣而心软，管教一定要有管教的目的在这里面。你们见没见过这样的孩子父母看到孩子在那闹啊什么的，爸爸要打你了，这个孩子不听的，你知道吗？他听了你的，你知道孩子哈，90%听的是你的语调，10%听的是你的话。OK， 爸爸要打你了，你会发现他觉得哦，哇，挺好玩的，然后他继续来做，听见没有？一定要打了。他开始笑了，哇，他觉得爸爸在鼓励我，继续弄，你再不停真要打了，哇，他更又一声鼓励进到他心里面，他说啊，他更高兴，再来做，过来，你现在把他抓过来，然后裤子脱下来，那他这个一直在笑，他觉得特别好，啪啪啪，一二三，好了。如果当时孩子屁股上有个蚊子的话是打不死的，你知道吗？然后跟孩子说记住了吗，他点点头，你说他记住了吗？他其实记住了，他记住什么了？他记住了以后可以这么捣蛋不必付代价，他记住了，哦，原来挨打是这么舒服的，我以后一定要多做，因为我可以多挨这种打，这东西很好玩的。你们见过这样的父母吗？没有。你们昨天晚上在做什么？你们前天在做什么？ 我们很多的父母用这样的方式在管孩子，所以呢，哎，这个孩子特别高兴，你看他下次他还在这动，因为他要享受同样的快乐，挨打的快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拿你的权柄和责打来开玩笑，因为孩子哈越来会越不尊重你，而且这对孩子有一个极大的误导，就是让他们在不该做事的上面哈，这些事情上面你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在反面鼓励他，直到他慢慢的养成了一种习惯为止。好，任何一种纠正都要达到圣经管教的一个标准，是有标准的。我们要纠正他，我们要非常严厉的让他知道打是痛的。好，借着这种痛达到一个目的。在圣经里面说，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忧愁。刚刚那个孩子就觉得喜乐，那就是你没有达到管教的这个那个责任，是不是？好，那个如果你足够重，一下下去他马上就不笑了，他马上就知道你在管他，你啪啪啪，好了，走了，记住了吗？啊，太好了，我就记住了，原来我还可以跟爸这么玩，用捣蛋的方式让他来喜欢我。好，就是说在管教的事上，好，你不觉得喜乐，反倒忧愁，却为那经过这样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有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会产生。这个义呢，最简单的讲就是跟神有好的正确的关系。Okay， 所以呢，借着这管教，孩子可以回到神的身边来。但是呢，在这里面说，第一，你当时不觉得喜乐的，被管教的都不觉得，他会觉得很多的愁苦的。所以你管教孩子说，他是不是在大笑？他是不是觉得好玩？因为你打得不够重，你的态度表明你没有真正的愿要在这里面管教他。好，如果我们真正学习在这里面管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分量，我们不要太重也不要太轻，让孩子要经历到管教的苦，但是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面是神的应许，是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的应许是说他会产生一个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就是他会有平安的果子结出来。这个平安的果子不只是在他心里的，还是在你的关系上的，你知道吗？好，一个知道怎么样来责打管教孩子的父母，他跟孩子一定有好的关系。好，我们看过无数的例子，放纵的孩子到最终他跟父母没有好的关系。好，有的父母到了问我怎么对你不好了，我恨你，为什么？什么都给你了，我就是恨你，为什么？因为这孩子从小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应该经历的管教的时候，他就跟父母没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怎么样管教，让我们的孩子来改变。如果你有很多的管教之后，你的孩子仍然叛逆，他仍然不能顺从，仍然来有很多悖逆的心，我们一定要反省，到底我们是管教的不对了，还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管教。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学习，但是在责打的里面有几个方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他们说你在打孩子的时候不要用手而要用工具，好，尺子呀，藤条啊，好，他说你要用这样的方式而不用手。好，那个我觉得咱们福州人用的那个东西挺好的，以后咱们回国的时候可以带一批来，咱们可以在这边来那什么哈。就是说那个圣经里面说你要用杖，这是工具性的，他不让你用手打。好，手是爱的一个表现。 OK， 所以呢哈，我们要用工具，就是那个孩子会觉得痛，但是你不要用这种能够有很大伤害的大棍子，这一下就马上骨头就伤了。你因为你当时气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用什么了，你抓起什么来就什么。如果在你边上是把刀呢，你这不是砍过去了吗？啊，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是不是？他爸爸特别生气，一刀就扔过去，他那门关上了以后那刀就插在这门上哈，这是在我们中间发生过的事情哈。那个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面 要有特别好，你要需要找到这个东西，让每一次这个孩子明白。第二，你要打肉厚的地方，你打屁股、打手是行。如果你脑袋什么脸这都打就不好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打的位置。第三，我们打孩子的时候是有时间限制的。好，你不是一直到那个结婚了以后，打脱了脱裤子打，你那么大了，你在小的时候你就应该打到一个程度，以后不需要用责打的方式来管教了，你用别的方式就可以了。好，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来知道这些原则。好，我们在责打的时候是纠正而不是发泄你的怒气。好，但是我们就说你不气你打他干什么，你气你才打他，对不对？好，但是这个关键在于这样，你可以气，但是这个气呢是可以控制的气。如果不能控制，你的孩子就会学习你的气，将来他用同样的方式去打别人也是这样的。好，就是我们需要来控制。孩子能够被纠正的年份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很多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好，他的性格特点其实已经差不多定型了。好，就是这个幼苗折弯，树形既定，你没有办法了。好，所以我们需要在小的时候具有这样的责打。我们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你这么做，这个孩子他就能够慢慢的明白这责打，而以至于我们在这之后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好，但是责打是特别需要的，我们不要急于把账收起来。好，我们需要在这里面一点一点的让这些孩子能够明白这个管教他真是要达到的意义。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管教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在体罚的里面一定要伴随着语言上的责备。很多父母打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经常我觉得他知道他在那罚站回来以后为什么，他其实说不清楚。我就想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不知道呢？他不知道。 OK， 那个他我们有的他们怎么着，西瓜他用勺抠抠抠把中间全给抠了，就剩了一个那个什么，这个是不可以这么吃的。我说你要这么吃的话你西瓜皮也得一块吃了它。 OK， 好的，但是呢我在那时候你们去罚站去，你们这样是不行的。回来以后问他为什么，不知道，我们就吃了西瓜，为什么让我们罚站，他不知道。你没有跟他说清楚，你知道吗？你打了一通了以后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为什么受惩罚才行。所以呢，就是说你在管教的时候，那个账是用账上了，但是呢你没有弄对，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哪儿错。每个孩子你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合常理的事情，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不知道。就像我说我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三岁带他去这个商店，他见着所有好的东西都往口袋里装。我就想你是怎么了，我没这么教你啊，是没这么教，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他看了好的就装在口袋，他不知道这是罪。我给他拿出来的时候他还哭呢，我说你还哭这个，我们不要这个。他不明白，但是你要一次再一次才说他，他才明白原来进了商店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装在口袋里面带出去的。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对于他们来说不自然，除非你在这里面清楚的跟他说是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有几点，就是当你去责打他的时候，你第一你一定要让他明白他做错了什么。你做错了什么，他说我不乖，这个不行，他不具体，你刚刚掐人了 OK 你就不好。好，你刚刚骂人了你不好，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告诉他做了是什么样的事情，他要明白他在这里面所做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好，另外当他说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问他圣经怎么说的。如果我们之前已经对孩子有了教导，特别是在这个家庭崇拜的时候，你对孩子有了一系列的教导，他开始有一些对错的观念的，他就应该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说回答柔和能止息怒气。好，你刚刚所说的是怎么样， 你知道不知道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或者你知道不知道那个神在这里面讲到悖逆的人是什么样的？你就是要有圣经的话让他来说，他可以想，你也可以跟他说，就是让他第一要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怎么说的。接下去好，那么你觉得你这么做按照主耶稣所说的，按照神所说的是对还是错？他要我做了什么，圣经是怎么说的，然后我就有一个判断，是不是？这个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东西要一个一个来。到底你说这么做是对的和错的？他如果说是错，是因为他知道圣经里面说这是错的，因为神不喜悦，因为圣经里面说这是罪。这个重要，这就是让我们把孩子和神的话连在一起。 OK， 然后结果你这么，你如果是错了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他说挨打。好的，这个是他在这里面要对于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第一他明白了什么事情，他知道圣经怎么说的，他知道错的，而且他知道刑罚是怎么样的。在这里面你仍然有权利来决定爸爸或者妈妈要打你，还是在这里面有别的那个什么来纠正你。好，就是说你有权利。好，但是最起码你在这么做的时候，那个他可以心服口服，他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他知道是错的，他知道他要受刑罚，什么样的惩罚，这个是你在这里面来定。你在这里面给了他，他明白你要做的这些事情才可以。所以呢，哈，我们在用杖打孩子之前要经过这个才行。但是呢，这个就是你咱们回去要练。我们回去，因为我们气了以后已经顾不上了，打了一顿再说呀。然后后来发现错了，你又跑到孩子面前，哎，爸爸打你打错了，你到底这权柄在哪儿啊？又打错了啊，那就是他错而不是我错。那这孩子他就明白啊，以后那就是差不多是你错。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哈，需要先有一个我们自己知道，第一要说什么，第二他知道他做了什么 ，OK。第二，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第三，这是错的。第四，他要受惩罚。那爸爸在这里面或者妈妈在这里面给你这样的，他在这里面承受，这个是管教的那什么。另外哈，在我们体罚的里面，我们虽然要坚定啊，但是呢哈，那个我们一定要适度啊。你看开车哈，你开着开着，哎，车如果压了黄线了，你稍微打一下把，它就会重新回来。但是如果这车已经冲到对面车道上去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所以呢哈，这个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管教也是这样的。这个孩子他犯错误有重和轻，大和小，我们要衡量这样的事情来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开始就是需要有智慧。咱们学开车的时候，开始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车如果慢慢偏的时候，你怎么打回来？有的唰打跑隔壁车道去了，后头再跟着。所以呢哈，你就会发现我们要特别的学习，然后到底你怎么掌控这个车，这个车不至于到处来扭来扭去的，是不是哈？那个咱们做父母的哈，就是说我们所做的纠正和我们他所犯的错误是要相符的。他犯的错误轻，我们用轻的方式来纠正他。好，管教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孩子瞪他一眼，他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好，他们有的那个就是用这个打这个手指哈，让他知道要不要动或者是怎么着。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确实是需要来被严责。好，这个是和一个孩子他所犯错误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好，那个所以呢，那个我们用杖，但是我们不是任何一个情况之下都要用这个杖。好，杖是一个特别的管教的方式，但是当你用这个来体罚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哭的时候你也心疼的时候，你就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们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也就证明他的灵魂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管教回来。 圣经里面说，一只胳膊让你跌倒，一只眼睛让你跌倒，你弯出来砍下来丢掉，你少一只胳膊进天国，也强于你身子全全的下在地狱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管教实际上是痛苦的，它是产生忧愁的，不但在孩子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也产生忧愁，只不过它值得。正是因为这样，你的责打你一定要知道它有意义。有一个神的仆人哈，叫 Charles Bridge 哈，布里治，他就说哈，他说哦，杖是药，不是一般的饮食。 OK， 所以呢哈，你对他的养育多数的时候是给他饭来吃，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有病的时候，你就要靠着药来医治。他说同样的，如果把药当成了每天的饮食的话，那个这个孩子的身体就被破坏了。所以呢哈，如果我们特别经常的千篇一律的用杖来管教的时候，杖就失去了作用，就成了他家常便饭，慢慢的他开始适应这样的方式。所以他说哈，他说在铁杖面前孩子会变得刚硬的。好，严厉的态度，严酷的做法，使他们把心能够封闭起来。就是说我见到有的人，他就是不会打哭的，他不会怕的。 OK， 他的心要刚硬到一个程度，让你所有的管教都没有用处，那个时候杖已经没有用，原因就在于他不停的用这样的杖来管教他的孩子。你知道我们从山上开车下来的时候，你不可以一直踩着闸的，你一定要换到小的档上去，这样的话你的车可以靠着这个制动来慢慢的下去。如果你踩闸踩到一半的时候，你的闸失灵了，接下去这一段你没办法了。好，所以杖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但是我们不能不使用，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孩子不能够管教。圣经里面讲到父母说，你们做父母的，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智慧的来打孩子，我们就惹着他们的气，他们以后慢慢的就不能够在我们的管教之中再改变，我们不能够纠正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另外呢，我们要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来管我们的孩子。好，那个每个孩子呢，他那个长大在某个阶段，他能够理解能够明白事情，你要特别清楚的。那个我们做大人哈，我们往往不明白。如果你让你三岁的女儿拿着一大篓的衣服跑到洗衣机那去洗衣服去，有可能她做不到。她如果做不到，你不可以来惩罚她，因为她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女儿仍然可以跟你站在洗衣机旁边，试着把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她站在一个凳子上面，她也可以摁这个洗衣机的按钮，这是她可以做的。所以呢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孩子到哪种程度他需要受管教，哪种程度是他天生的一些东西。我的孩子小的那个哈，他总是毛什么，他老是会打翻东西的。就是你知道吗哈，他打翻东西你是很生气的。你看到他，你怎么回事，你这那个手是怎么了，你这什么哈，他是很生气，就是说你很气他。但是他有可能孩子他开始就是这样。他的那个调节身体这个控制的能力，他没有他哥哥好。我们的孩子你都知道，有的就是这样的。昨天他好心给我做了早饭，端在那儿，他就是碰在桌上会洒到地上的，他也非常觉得不好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来打他或管教他，你看你，我就知道你这没出息什么的，你骂他。但是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需要知道你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呢哈，孩子其实他了解很多东西。好，那个咱们来到美国，咱们其实听不太懂英语，你知道吗哈，听不懂英语的人不一定不明白不理解美国人，是不是？你看咱们做餐馆，咱们就那点英语，差不多数字 dollar 那个什么，然后几句骂人的话什么，就除了这不会别的了。但是哈，我们对了解特别清楚他们干什么什么，就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不会说话哈，他对你就完全不理解，不的，其实他理解很多的，只不过你不知道他理解多少。其实孩子有很深的理解能力，有可能他不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呢哈，如果你慢慢跟他说，他一定明白。 所以你在跟他讲的时候哈，你一定要在他的程度的范围里给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让他能够清楚的知道。好，那个孩子有的时候他这儿笨手笨脚，那儿那什么没有关系，但是你需要在这时候一点一点的来教导他，你要有耐心。另外呢哈，就是在我们这个纠正孩子的时候哈，我们往往忽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孩子的态度。那个美国人说态度就是所有的事情，你态度不好你就什么都不好。好，他说的这个就是对自己的情绪的掌控。因为一个人的成熟表达在你能不能够控制你自己。好，我好多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一发火他不可以控制他自己，他要不就跑，要不就做什么。我们大人也是这样，有可能他就看着你们。我们需要明白孩子的这个态度特别的重要。好，当你管教的时候他可以心不服口不服，但是他仍然做你让他做的事情，因为没有办法。好，所以这个态度是最重要的。人类社会上的第一个谋杀案，当该隐他生气亚伯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说了。因为在这里面圣经里面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变了脸色是态度，原文是脸就掉下来了。 OK， 他很气了，他已经里面开始有一些东西了，他这种情绪不能够控制。所以神在之前就纠正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如果你做得好你会蒙悦纳的，但是呢你如果行不好的话，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要扑上去。他们就讲到这个罪就像躲在门口埋伏的野兽一样的，随时可以把你吃掉的。好的，但是该隐没有来制服自己，他最终还是把他弟弟给打死了。好，那个在这里面哈，就说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一个东西在他的里面。好，这个东西特别重要。所以呢哈，错误的态度引发更大的罪，在这之前我们要纠正的实际上是态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不能够，他虽然做你该做的，但是他心里面想的另一套，你一定要开始小心。因为你缺乏进入他心灵的能力，你不知道这个孩子想的是什么。好，所以呢哈，你一定要检讨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没有做得好。好，你要跟他谈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什么，是不是爸爸这样做的不好，是不是妈妈怎么怎么样。你要跟他谈，要理清楚他心里面说的什么，你允许他说话，但是你仍然在这之后要有合理的清楚的管教在他的身上。我们说的这些实际上在这里面停留，但是除非你真正的在主的面前去做。在我们管教的时候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因为孩子有一些非常难以固，就是说难改变的东西，他有一些东西非常的固执的，你要特别的在这里面要坚持不懈，因为你不要放弃，你什么时候放弃他就不会再改变了。好，我们在这个，我们发现孩子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喊，喊到最后了他才会听的。好，那个我们一般来说呢，给孩子一个数到三的定律，这个定律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数到三，你一定要坚持数到三。OK， 一、二、三，如果他没做，他就要受惩罚了，对不对？哈，你不要一、二，你看他没理你，2.5、2.7、2.75，你算数倒是挺好的。但是这个孩子已经明白了，哦，原来数字是这么演变过来的。OK， 另外呢哈，一、二，你就等着，等了半个小时，我要说三了，你不要，你的频率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孩子他没有行动，他应该受惩罚，他需要来学习在这里面受惩罚。好，那个有一个人，有一个父亲讲了他的那个例子哈，他的那个三岁的儿子，他们出去野营的时候，那个他刚把帐篷支好，一回头就正好发现他那三岁的儿子正好挡在一个响尾蛇的这个面前，你知道吗？他在那么老远的时候，他就说停。他那个儿子听这个听惯了，这个儿子根本不知道响尾蛇是什么，这个儿子就站在这儿一动不动。 这个父亲赶紧拿着东西过去把那个响尾蛇给弄走了。就说在那个时候不能数一二三了，是不是？二点五三不要玩，你不要了，你当时他就要马上要听你的。但是这个呢哈，是平常你如果没有练习，你等到了响尾蛇站在你儿子面前的时候再练就已经晚了，因为他已经上去摸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管教需要有持之以恒的这个态度，就是为了让孩子学会一个顺从。好，那个我们在这里面也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是需要管教的，什么是次要的事情。好，那个我举个例子，是在一段时间之前哈，就说在这里有可能，就说我们开始有一段时间呢，咱们一些这个巴拿巴小组的弟兄有这个警察巡逻，是不是？你们就这边上上下下巡逻，如果有孩子他跑出来，你就抓住他那个班的，然后给他送回去，对不对哈？但有的孩子他很聪明的，他说你让我自己回去。好的，然后呢你放了他就绕一大圈，他跑下来再去玩去。你听我说哈，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严重的。如果父母说哎呦，你这怎么这么聪明啊，你连那叔叔都骗了，你这父母还当呢，先跪在神面前认罪去吧。这个哈，这个是谎言，是不是？这个是清楚的谎言。他和他的父母都需要知道，如果他这么做，他的父母一定要管教他，因为这个孩子一次他明白了，他下次就按照同样的方式去做。哎，原来我骗他一下，你看他多傻，我还可以那什么。有些事情并不一定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在这里面做父母的，你要分辨什么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管教的，什么是次要的，你要那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孩子呢哈，他那个五分钟之内可以做十五样错误的事情的。你如果一一的管教，你就会发现你也疯了，孩子也疯了，因为你没有办法管教过来。你在这里面一定要知道，他在某个年龄层有些东西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在某些时候他是一定是重要的。好，比方说诚实这个方面是一定是重要的，顺服这个方面一定是重要的。如果他们背逆父母或者是骂父母，这件事情一定是重要的。我在上次说的旧约咒骂父母的要拉到营外用石头打死，这些东西他对一个权柄有这种对抗的时候，将来你没有办法来管教。好，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明白，对于小的事情小的过错，你不需要特别的那个什么，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会引发出严重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的，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管教所需要明白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在管教的里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们。你要爱，你就一定要管教，而且管教是为了纠正而不是惩罚。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你要一定非常清楚，足够的坚决，而且你在体罚之外要有语言让他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地方，而且你的管教一定要适度，不要一直用杖，也有别的方式。我们要在孩子能够理解的范围里面来管教他，而且我们要对某些事情持之以恒。最后一个我就要讲的就是夫妻要同心这事情。你知道哈，就说一个人管孩子容易，两个人管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是不是？你觉得这个孩子要打，另外一个说没事儿，他就随便说了一下，没关系了，没关系了什么的。你就会发现哈，在这里面哈，就是说那个我们中国人就说唱红脸的和唱白脸的，在这家里面呢，似乎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比较容易。美国人说是 good cop and bad cop， 就是好警察和坏警察。有的就是好警察啊，你没事没事，有的坏警察一定要抓你的。但是呢在这里面其实这个唱红脸和白脸它会产生问题。妈妈每次都说等你爸回来了以后收拾你。好的，这个妈妈呢就是她不会惩罚孩子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听了以后，好，他看看表，还有三个小时我爸回来，到底我该怎么办？因为他知道事情非常严重，他爸回来一定要打他，所以呢他在三个小时里面有两个选择，一个非常乖，乖到一个程度让你到最终不会告诉你先生， 第二，没希望了，反正我那什么更糟糕，我就一直淘气淘下去了。两种你都输了。妈妈看到这样的情形，妈妈就是需要管教，就是说你不要等，你不要等爸爸回来了以后再管教，就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在管教的里面，夫妻同心非常重要，就是说一个口径，爸爸说了什么，妈妈说的是什么。如果妈妈觉得这件事情该打，爸爸也觉得这件事情该打，所以这个孩子没有地方跑，所以他得到的是同样的一个信息。如果你们两个的信息不一样的，这个孩子总是找好的那个方面去。所以你看哈，爸爸拿起来要打的时候，他赶紧跑到那个妈妈后头了。现在爷爷奶奶在哪，马上跑到爷爷奶奶后头了，你怎么，你不能打他，对不对哈？那是一挡箭牌哈。那个我们在这中间哈，有爷爷奶奶的，你们要知道哈，爷爷奶奶可以帮你带孩子，但是你要管教的时候，他们一定不可以插手。好，我们也跟我们父母说了，这孩子是我们的，我们管的时候，我们可以管的不好，你可以跟我们说，但是你不可以拦着。好，你知道吗？到那个他们看着自己那小孙子说，哎呀，就好的不得了，没有这回事的。啊，你跟你孩子接触，你知道他们什么样的。所以呢，哈，就说你们一定要知道，管教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那什么，还有的当奶奶出来，你打我吧，好像多英，那你董存瑞啊，你是黄继光，哈，那没有这回事儿。我们要管教，把孩子拉在一边，父母不可以参与。好，但是夫妻一定要同心，夫妻要不同心，没有办法。你这说那，你这或者这上边上去，你平时都不带孩子，你懂什么呀你？结果这爸没法管了，因为他妈在这里面拦着。还有呢，孩子就会来回跑，是不是？妈，我要一根冰棍，妈说不行。哎，爸爸在车库里面，爸，我要一根冰棍好吗？可以，好。如果他成功了，他的生活就差不多定性了，因为他已经学会了，一次就学会一个冰激凌，他就可以学会。他就学会怎么在你们的中间来要他要的东西。好，所以呢，好，我之前说你们一定要问，你有没有问妈妈，或者有没有问爸爸，妈妈怎么说的，爸爸怎么，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你们一定要问了以后再那什么。如果妈妈或爸爸你判断的不同意，你们关起门来的后，你们夫妻自己说呀，你们不要让孩子在这里面耍两面派，因为他以后他在工作的地方他都玩这个。我们需要让孩子得到一致的一个这个信息，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他们说的是一样，不行我们自己可以在这里面来谈，我们可以甚至吵架没有关系，我们最终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共同对孩子养育的方式。好，那个最后哈，我最后讲一点哈，其实我们中间好多的孩子并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呢，先天就有一些有一些病或者有一些缺陷。其实呢哈，那个我自己觉得哈，当一些孩子长大了，就是有一些缺陷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对他们的人生中最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缺陷，而是从小长大的时候所父母所疏于的那个管教。因为我们特别的爱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我们三个孩子中间，如果有一个孩子不太好，我们对他们有格外的这种这个偏爱，这个是父母特别自然的。所以呢，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哈，他们其实缺乏父母对他们一些正常的管教。很多婚姻的专家也说，你的孩子除了他在病的程度之外，一定要按正常的孩子带他。我觉得这个有他非常清楚的道理。有的孩子行动根本不行的，没有办法，但是有的孩子其实没有这些问题，他们只是比方说有一些身体上的、听力上面的、视觉上的各方面的这些的哈，我们需要有我们父母对他的管教，而在这里面所说的管教都适用在他们的身上。因为孩子哈，就是说那个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的父母这个他们偏爱了以后哈，就说这个有缺陷这个孩子，哥哥姐姐或者弟妹不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原因就在于在这里面父母缺乏对于孩子一个正常的管教。这个孩子他可以这方面不好，但是他在除了这以外，这个孩子仍然是有罪的。所以你们要用正常的孩子所有的管教来管教他， 你不要在这里面来差别化，这个差别化会造成这个孩子的问题和他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上的问题。因为到了社会上，他没有受到这样的管教，我们太爱我们的孩子了。好，所以呢，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做父母的，你知道哈，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忍心。我自己管孩子的时候，我也知道，好，我真是不忍心。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可怜。但是呢，哈，就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做父母要问自己，到底我们的管教是不是有意义的？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你不要做。如果你知道做什么，你就需要在这里面坚持，并且祷告，把我们自己和孩子交在主的手里面，因为最终这个孩子走的路是属于神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管教孩子，好，用这个责打的方式，我们啊应该明白这样的方式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智慧，知道我们用怎么样的这种管教，让我们的孩子他可以归在神的里面，好，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啊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父母啊甚至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的都仰望你。主啊，因为有一天我们会成为父母。主啊，你让我们做父母的来啊学习如何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知道，其实所有的这些我们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在实施的时候不是靠着你我们不能够，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否则我们不会成为那合格的父母，属灵的父母来引导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毅力来被你所改变。主啊，当你在生活之中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顺服的心，好让我们的孩子看到也知道如何的来跟随。主，你来带领我们这个些家庭，因为我们啊、从小到大我们有可能没有受过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很多的人是来到这美国之后才信主归向你的，但是主啊，你让我们共同的来努力，好让我们的家庭可以被你建造起来，充满喜乐和平安。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